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0年前， 澳大利亚政府出台同工同酬法则， 不过时至今日， 男性的平均收入仍旧高出女性 20.8%。 联邦调解与仲裁委员会于1969年通过了一项法则， 即女性与男性一起从事同等工作时，他们应获得同等报酬。 但是在最新的职场性别调查显示， 尽管很多雇主正在寻求消除不同性别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但还是有40%的雇主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缩小这种差距。 每一年澳大利亚工作场所两性平等机构都会在该机构的两性平等计分卡中发布年度主要调查数据和结果。今年的计分卡显示，虽然薪资公平性有小幅改善，但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还是要多挣约每年25,000澳元。 该机构主管 Libby Lyon 表示，现状有所改进，所以薪酬差距在缩小。
进展是缓慢的，我们希望看到性别薪酬差距能够缩减得更快些，但我们也理解性别薪酬差距同其他所有我们所关注的和性别不平等相关的问题一样，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而文化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调查显示，在各行业决策领导层和董事会中的女性代表人数稍有增加，但女性首席执行官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化。澳大利亚职场中，几乎40%的经理及管理人员由女性担任，但最高决策层或者董事会仍由男性主导。 莱恩女士指出，女性往往被安排在薪酬较低和价值较低的职位上。
这可能意味着有太多职场女性从事着行政类工作，也可能意味着雇主没有为兼职雇员提供与全职雇员同等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我们都知道，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率是男性的3倍，所以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两性职场平等计分卡所传递的积极信息是，有更多的雇主采取了行动以打击家庭暴力。过去的一年，有更多的职场制定了应对家庭暴力的雇员帮助计划，同比增长率达到13%，而提供家庭暴力带薪休假的工作场所也有所增多。 随着更多的女性站起来反对虐待，并继续争取平等，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 Lenora Race 博士回忆发生在50年前的女权运动是如何影响到女性的薪酬待遇。 当你在脑海中勾画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幕幕妇女们争取平等权利的场景，那绝对是一个满是激进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发生变化的时代。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作为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历史的变革和立法的成因都真实地发生着。 但是Race博士表示，仍存在着一股暗流左右着女性和男性共同从事的行业。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对这些无意识偏见有了更大认识的时期，但我们仍在研究如何消除这些偏见，因此在某些方面，弥合差距则更为困难，因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因素并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 悉尼大学商学院 Mary Baird 教授指出，同工同酬不是一个容易理解或衡量的概念，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男性和女性往往从事不同的工作，因此很难找到实际上完全相同的工作。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有了一种对比机制。 在这个对比机制中，我们必须将一个女性的工作，比如图书管理员，和一个男性的工作，例如机械师进行比较，并尝试找出这些工作的价值是什么。贝尔教授赞同工作场所两性平等机构的观点，即女性的工作贡献被低估了。
there's this whole nature of
当谈论到女性的工作贡献，有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知道这样的想法当然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在人们区分并决定工作价值的时候，或多或少的都会偏向于这样的观念。工作场所两性平等机构希望有更多的雇主对他们的薪酬数据进行分析和检查，从而能够在将来弥合因性别不平等造成的薪酬差异。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